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啊，跟着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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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今天很高兴啊，大家又来一起学习妙法莲花经啊。咱们这时间过得很快啊，从上个学期七月到现在啊，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哈。本来上个月有一次课啊，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些事情就耽误了啊，也是没办法啊。今天我们接着上，大家看到这个课本啊，第六，名开粗显妙者，前十六方智若不绝了，但是粗智；若得绝了，悉成妙智。啊，就是说我们在《法华经》中经常都是说开权显实，开粗显妙，开寂显本，是吧？什么东西都得开显之后，它才能真正的什么呢，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讲妙法莲花经，什么叫做妙？不可思议就是妙。但是呢，没有经过世尊给大家开显之后，大家并不明白佛法的真实的道理啊。我们虽然也在学习佛法，也在读诵经典，或者去思维种种教义教理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佛、没有菩萨或者没有祖师给我们去开示，没有给我们去显发这些甚深的法义，我们很多东西还是搞不清楚啊。同样，《妙法莲花经》是经中之王啊，我们所有佛陀一代49年所说的经典啊，最终都从《法华经》里面可以说是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回顾和总结啊。如果没有这个回顾，没有这个总结，没有真正把这个事情说透说明白，我们很难清楚佛陀所说的这些教法它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啊，哪些教法是全，哪些教法是实，藏同别圆，分门别类，我们弄不清楚的啊。我们进去之后等于是稀里糊涂啊，或者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杂乱无章。所以说我们的对于这个智慧也是一样的啊，藏同别圆，包括世间的智慧，如果不是经过佛的这种开示，不给我们去显发这种甚深的道理，它只是一种粗智啊。粗智经过佛开显之后，自然而然就变成妙智了，从思义的境界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境界，从可思议的智慧就变成不可思议的智慧啊，就是需要师父来点拨啊，才能我们说的才能开窍，否则我们很难去通达啊。这里举了个例子说，如妙庄严王先是外道世智，它是属于外道，还不是属于佛道，属于世间的智慧，还不是出世间的智慧。但是听闻法华经之后，既然就已经绝了了，他就明白了，一下从世间的智慧，从外道就直接进入佛道啊，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啊，成金。以邪相入正相，于诸见不动而修37道品，不舍八邪而入八正， 就说就世间法或者就外道或者种种邪法就能够得入什么呢？正法啊。我们经常也说什么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学。当然从某个意义来说，佛法跟世间法是不同的，实际上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只是一个方面，除了这个意象之外还有同象。世间法之中跟佛法之间是什么？之间是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同象。你真正能够掌握它的同象的话，这个意象对你来说就不是障碍了。我们世间的人，世间所有的众生都是有分别心的啊，这个分别心没办法，为什么呢？我们生来就有分别啊，不仅仅生来分别，过去咱们所做的种种业就有分别，你前世所做的事情跟他前世所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虽然生而为人，今生都到人道之中去了，是吧？但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啊，贫贱富贵啊，至于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有钱，有些人聪明，有些人比较愚蠢啊，有些人怎么样健康，有些人不太健康，都是过去所造的业。因为这个业力的牵引，来到今生这个时间，大家所呈现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就不一样啊。这些业力也好，不过习气也好，它会自然而然影响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这种什么呢？观念、思维。你的观念和思维就随着这些业力或者习气，它会深深的什么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所以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这些差别的地方是你自己没办法去完全清楚的啊，因为世间法东西就是因为差异而有分别。为什么叫做众生？众因缘所生嘛，啊，是吧？芸芸众生，没有任何两个众生是完全一样的。那即使可能是兄弟姐妹，即使是双胞胎，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啊，按照我们现在说，我们有克隆技术，啊，如果我们克隆出两个同样的人呢，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啊，它的相似度非常高，但具体的到心灵的方面，到精神的层面，肯定又不一样。啊，即使他这个生命的基因都差不多，但是有些地方他是没办法去控制的。啊，多少都会显出差异来。那么这种差异之中，就形成我们众生的这种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就会造业，造了业就会受苦。分别执着就是烦恼，就是无知啊，因为无知所以会造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做的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它就会有后果。所以我们为什么流转这个六道，就是这样子的，从开始就出现问题啊，在过程之中一直也在做些不理智的行为，到最终形成的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啊，那肯定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果给你呢。有时候做点善事可能会有点啊善果，一般做的都是恶的多，是吧？那么恶的多，得到恶的结果的时候，实际上自己又无法去面对，又不愿去接受，然后你自己内心又产生不平衡的一些心理，又会产生新的烦恼，然后就会不停的又会造业，是吧？我们说叫轮回啊，祸业苦三道啊。实际上六道轮回只是果报的一种轮回，实际上真正的轮回是什么呢？是祸，是烦恼。因为烦恼这个根本的这个生死之因啊，这个因不能改变，所以你的果自然而然它就永远不会停息的，生死之果就永远不会停息，因为有生死之因啊。那么我们也想，世间的东西当然你要悟出佛法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不是真正用佛法的智慧去开示众生，众生如果不能去明白，不能去通达，他怎么可能就在世间的这些法之中去找到跟佛法相通的东西呢？很难啊，是吧？我们所以说每个人修行他实际上都得经过过程 你得慢慢的从世间去觉醒，看破放下，看破放下之后呢，这个你的分别执着就越来越少，分别执着越来越少，实际上就是说把我们这个金矿之中的这些杂质慢慢的越来越少，这些杂质去的越多，你留下来最终的这个纯金才是你真正的佛性，这才是佛法。你不把这些杂质去掉，你这个佛法是显现不出来的。你虽然说哦，里面有金子，里面有金子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杂质。就是我们实际上说，有异，有同，实际上异的地方可能更多，同的地方，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去分析的话，反而是比较少。所以成佛很难成啊，是不是？你要练出来太难了，因为你的杂质太多了，而不像说我们普通练金子一样这么容易练。十法界众生，真正能够跟佛法界相应的只是十分之一而已，其他都是我们都是九法界的属性。那么好，要把九法界的这些属性一步一步去通过自己修炼去克服掉，把它清除掉，最终只剩下这个佛法界的这个属性，你想难度多大？而且这个属性是最难练的、最高级的。其他的属性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也是一层一层往上走啊，是吧？比如说三恶道，你要远离三恶道，相对是最容易的。你只要修什么呢？人天的善果就可以了，人天的善因就可以了，五戒、十善，你只要做到这两点，必然生人天善道。你就远离了三恶道，但是你要有远离六道轮回，难度就很大了。你要超凡入圣了，你得破见思惑，最少得进入声闻道、声闻法界，但一般的人都做不到了。再往上圆觉，再到菩萨，最终才到佛。但是不管你是处于哪界的众生，你实际上本身之中都有佛性。所以这里说不舍八邪而入八正，为什么叫做不舍？实际上就是不是说不要去修，就是明白八邪的本质跟八正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就从思想的这种高度你去真正的去悟到这一点，而不是把它相怎么当成对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佛教一个叫什么相待，一个是绝代，这是从绝代的方面去理解这个道理，是从法华原教的道理去理解的，但是一般的人很难达得到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经常讲相待妙呢？就是我们普通的人肯定是得克服烦恼才能什么呢，获得菩提。你不克服这些缺点，你就不可能进步。你不能说我一下就把这个缺点全部变成优点了，立即就转化，能达得到吗？不可能的，是吧？我们一点点小毛病有时候都很难克服的。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毛病太多，我们烦恼太重了，所以一点点小问题就很难解决，无能为力，我们力量太弱了，所以我们的思维就被这个东西所限制，觉得哎呀，必须要一点一滴的去克服，最终才能成就。但是再往上走的时候就不是这么看问题了。你比如说要到菩萨境界，人家觉得哎，这小问题根本不需要解决嘛，是吧？我们做一点事情很难，没有钱啊，没有资粮啊，是吧？比如我们老百姓买个房子，真的是北京房子多贵啊，是吧？小一千万买吧。一般工薪阶层要说买的不够早，或者没有以前没有房子，真的是要买房子太难了。但对人家有钱的人来说，买个十几套，买个几十套无所谓，这就对于菩萨来说他就很容易，对于我们来说觉得很难啊。同样相待和觉得的这个境界也是因为凡圣而有异，对于凡夫来说永远都是相待的境界，什么东西都是对立的。对于圣人来说，特别对于菩萨法界的这些众生来讲，他可能就慢慢就进入绝代的境界了，声闻缘觉都做不到，声闻缘觉都还有分别， 哎，我们觉得哎，就是不一样嘛，正法怎么能跟邪法一样？邪法怎么就是正法呢？你造的业太多了，你的分别心太重了，所以所有的世界呈现的状态，它都是相待的一种状态，二元对立，是吧？但是如果你修到一定的阶段，这个世界已经在你面前呈现状态是不一样，因为你内心已经没有分别心，克服烦恼了，所以它就没有二元对立的存在了。一看，原来邪就是正啊，没有邪也没有正啊，甚至它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平等的，就是不二的。在我们这里什么都是二，你想不二都不可能，是吧？因为你自己就太二了，我说，你天天就胡思乱想，所以外在呈现的状态就是乱七八糟的。你的心所对的境界是你内心的真实的一种反应，反过来这种真实的境界，这种内外在的境界又会反作用于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的内心又不够坚强，又不够智慧，又会受它的影响蛊惑，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这个圈怎么破呢？这个循环破不了，恶性的一种循环，一种怪圈。所以为什么法华经直接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实际上已经超过我们一般修行者凡夫的这种一种心量，你能力是达不到的。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去思维，可以想得通，没问题，这是绝对可以实现的，只是我们没到那个阶段而已。比如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就不用了啊，不用这么辛苦了，按需分配了，是吧？现在我是按劳分配，多劳多的，是吧？以后不一样，境界不一样了，它整个呈现的状态、心理状态跟外在世界这个状态都不一样，所以考虑的问题完全跟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是隔了几个代了，我们不知道啊。所以绝于世智，得入妙智，或与五品齐，或与相似齐，或与分得齐，当然就与不同的位置相齐。虽然是从粗到妙，但是妙到什么地方呢？还未必都完全一样的啊，看你自己个人过去修行的积累的功德，你修行的积累的越厚，那么进入的位次就越高。同样圆教它也有种种位次，五品是最初级的，五品弟子位啊，属于圆教的外房位，还属于圆教的就是凡夫的位置，而且是凡夫里面比较低级的，知道吗？就是刚刚开始入门，就是这个意思。但起码已经入门了，能够到圆教五品位就很了不起了，他就有很多的智慧了，他知见不会出现问题了。到相似位那就更好了，能够福祸了，他能够断见思惑，能够断尘沙惑，而且能够福无明惑，能够福无明惑才是圆教的相似位，叫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你起码不会什么了啊，想些糊涂的事，做些糊涂的事情，你所作所为清净，眼清净，耳清净，眼耳鼻舌皆清净，你的身语意三业是不是就已经清净了？前面的五品位还做不到，前面的五品位的话为什么得修啊？就是还没有力量去俘获，他得修这种定力，修这种智慧的力，用智慧用定力去降服这种烦恼。哎，修到一定时候到相似位了，哎，有点像，就是像模像样了，比较熟练一点了，相似位。好，再往上走，超凡入圣，原教的叫分得位，就是分正位。破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破两份无明，正两份法身。反正分破分正，破的越多就正的越多，这个时候你已经入圣流了，就是圆教的圣位，实际上就已经相当于什么法身大士，相当于大菩萨了，初住以上的菩萨了，那你就了不起了，那这你的所有的这个修学的那时候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随便怎么修都可以，也不是随便怎么修啊，我不能说是随便怎么修，是他已经获得真实的智慧的话，所谓的世间的一切法到他的自然就变成佛法了。 运用，是吧？有智慧、有这个福德的人，他到哪个地方都是自在的，啊，从来不缺钱花，啊，从来也不会犯糊涂事，是吧？该做的事情肯定都是符合佛道，而且想度众生，随意他都比较容易成就，因为他有这么大的能量了，有这么大的智慧了。那我们现在很可怜啊，我们自己都搞不定啊，什么时候能把自己搞定就好了，是吧？节节都有注意，就是每一个阶段他都能入，你看你是达到哪个层级啊，你阶段越高，你入的这个原教的位置相应也就越高。打个比方，你在家里自己你很聪明自学，是吧？结果一考试，哎呦一看，哎呀，你这不要读一年级了，你直接读二年级，因为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已经积淀了，虽然没有入学，之前没有入过学校，但是你的这个能力、学习的水平已经达到二年级。哎，这一看，哎呦，小学都不用学了，你家里已经在家里已经学的足够了，直接上五年级、初中吧。节节都有注意，就看你原前面铺垫的厚不厚，准备的越足，到时候就啊。品位就越高，就看我们现在你修得越好，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就越高啊，是吧？有些人哎呀，我赶紧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这种心情我们都能理解，挺好的，也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他的正确性，但有时候弄得不好也会有他的局限性。早点去吧，也岁数才三十几岁四十岁就不想活了，是，哎呀，阿弥陀佛赶紧接我走，我在这个世界我太难受了，太苦了，是吧？赶紧走。是，倒是走了，也许你走了，阿弥陀佛一看你慈悲也差不多够条件，但是去了之后一看下品，为什么修得不够啊，老是讨厌这个世界，是吧？当然讨厌的也是这好事，起码有厌离心，是吧？但说实话这个水平境界不够高啊，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身体，讨厌生死，讨厌所有的众生，赶紧远离吧，就西方极乐世界好。它一种对立，知道吗？它一种情绪存在，这也是一种烦恼。但是这种烦恼对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在一定程度它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个境界，你达到更高的，那不就更好了吗？是吧？随缘呗，该走就走，因缘到了自然就走，不用强求，不要天天写报告给阿弥陀佛，赶紧申请，那么天天赶紧批准我，早日去。是吧？就像入党，本来你按道理是应该两年之后正式才入党，经过考验，你要天天赶紧，第二天我明天就要入党，一定能提前给我让我入党了。还学习锻炼还不够了，说实话。所以你这种晚上到那里一发现，哎呦，这还是晚点来也可能也可以，是吧？你这种因为在娑婆世界，你就能如果能忍看着这个痛苦，看着这些烦恼，你修行到更高阶段的时候。虽然这里的时间是很短，但是功德很大，是吧？比如说你四十岁到那里升了个下品，你修到八十岁，也许你就升中品、上品了。那个时候你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了，知道吗？是吧？厚积薄发，你不要着急，不要急着兑现，挣到点钱，赶紧，哎呀，赶紧给我花了吧，是不是？想办法啊，再去以前去生钱，再做点生意，是吧？他以后钱不就更多，以后你想花都花不完，这好一下挣了100万全花了，没了，是吧？所以这里面他是也有些技巧，一些智慧的，实际上但这个智慧技巧是建立在你对于佛法、对于世间法的认知上面，你认知越高，你最终获得的成就，你成长的空间就越大，起码从暂时这个阶段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认识水平低，你可能一时半会也就到达此地而已，你再往上走上不去了，等你什么时候积累够了，可能才能突破到上一个层级。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学习经典，是吧？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思想境界，知道吗？没有境界，没有胸怀，没有气量，你学佛法，你说说学来学来都学成小气，学成小乘了，上不去啊，你心量都不够啊，何况你还去包容种种佛法，还去无量法门誓愿学，什么无量烦恼誓愿度，无量众生誓愿度，什么什么无量烦恼誓愿断，你断不了，赶紧走吧， 是吧？赶紧完成西方极乐世界，我才没渡，我自己都渡不了，还得靠佛呢，是吧？烦恼自己一人都不能面对，他说就是把自己就是什么事情都全部托付给阿弥陀佛了，自己的潜力没有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是什么呢？有点投机取巧啊，有点偷懒，有点懈怠的行为，自己也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啊，知道吗？自利与他利结合，那么好，你结合度越高，结合的越深，那你的品位就越高。你光靠佛力，佛力永远都是这么多，但是你自力太弱，那你结合的就这么一点点，你跟佛的这个合合度就这么高，他能够护佑你的，他能加持你的，也就仅此而已。因为你积累的资量就这么大，所以你就只能到这个品位，下品吧，是吧？如果你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自己更多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中品、上品就可以期待了，是吧？所以什么东西都不是凭空的得来的啊！我越虔诚，我越迫切，好像佛就会越加持我，不完全是这样子的，那都是次要的条件，关键是看你自己努力有没有，你的定慧修到哪种程度，你付出多少，你自我克服到哪种程度了，是不是？能够自度，是吧？佛度的人都是什么？能够自救的人，能够有缘的人，你的缘分越深，才能度的越多，达到的程度才能越高啊！所以这里面就都把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可以隐含在里头了啊！从我们凡夫众生，我们修净土法门是最方便、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了，也是这样子的。啊，从修其他的法门也完全是这样子的。啊，赞同别圆四教是吧？圆教皆通教，别教皆通教。你怎么接圆教接别教？那你都得付出，你得到这种境界才能被接，是吧？你修得越高，契合度越大，最后你接受的就品位就越高，是吧？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大家都得利用自己的是吧？这个因缘条件是吧？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能活多少岁，他爱活多少岁就活多少岁，是吧？我也不贪生，但是呢，也不要厌生，他自然该走就走，没到走的时候你也不用着急，自然该发生的才是最好的，而不是你主动去什么趋吉避凶。你去逃避什么，或者去追求什么东西，不要把自己个人的一些情感或者意愿太多的去添加在修行的这么一种状态之中，那些东西都是杂质，都是烦恼，是吧？随遇而安，随缘尽奉，但是自己的努力，是吧？尽人事，由天命，就这样子。你其他就讲那么多干嘛？其他就交给佛，但你自己该做的你得努力去做，你不要做的东西跟佛法还不太相应，到时候说佛想加持你也加持不了多少，没办法，是吧？啊，再往下，若五庭方便智乃至通教佛等智若不绝了，即是粗智啊。从三藏教的什么五庭心啊，什么方便智啊，包括通教的佛的平等智啊等智啊，不经过绝了也都是粗智。经开权显实，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来入妙位，须一一将十二方智来入圆妙四智。啊，就是把前面的藏通别啊三教的智慧接入到圆教的四智之中，然后也是或入五品相似位或者分得等种种不同的位置。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理解啊，经常大家认为什么别能接通啊，别能接通，缘能接通，缘能接别，但实际上也不是绝对的，是吧？我们看三藏教的五庭心智也能被接入，是吧？别看他好像是修的三藏教或者没有发菩提心，但他只是暂时那种一种状态，并不是说他完全不具备这种因缘，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没有决定的种性。世间的智慧都能直接被接入圆教的智慧，如果你具足这个因缘， 何况是三藏教呢？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看佛教佛经典的时候，包括天台讲法的话，他有时候只是从一个层面去分析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能特别的执着，不能死较劲，知道吧？你就那肯定就是这样的，其他的就不够格，是吧？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吧？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的，有佛性都能最容被接入佛道。有些是直接从什么呢？从声闻缘觉修上去的，有些是从人天修上去的。但是哪怕是三恶道的众生，如果他前世种下了这个非常深厚的善根，甚至他虽然堕于恶道之中，他也能有机会直接从恶道里面出离，证入什么呢？菩萨或者佛的境界。比如说地藏菩萨，是吧？大家一看，哎呀，跟我们地狱众生差不多嘛。你不知道他是菩萨，你不知道他原来的身份是怎么样的。那么在恶道里面，他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比如我们曾经在世间，修学佛法，但是没有修成的，是吧？包括出家众也好，包括在家的居士也好，因为过去的业力烦恼啊，没成功，堕到恶道里面去了。但是很快可能会从恶道里面出来，他因为前世有这个出世的善根。他甚至都不要经过从什么恶道到善道这个过程，直接从恶道就超凡入圣的，有吗？也有，只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而已，不如直接从人天修入圣道的这种概率高，就这么情况有的啊。但是我们尽量不要选择那种情况啊，没事，我们到恶道之中也有机会解救啊，是吧？我们世间中个大奖都太难了，你想想到恶道之中还想中什么奖啊，是吧？我们比如说这百万之中中一个大奖，到那边可能是多少百亿多少个亿里面才中个大奖，轮得上你吗？即使轮得上你，那你也是前世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只是还要还这个业债，暂时堕到恶道里面去。你这个是恶贯满盈，说实话修行都不够，你说等着我去中大奖，你就异想天开吧，不可能的事情。好事落在你的头上，没有这种偶然性的，是吧？偶然的背后都是必然，知道吗？绝对都是有它的必然的。我们看见极偶然的事，所以世界的事情背后有果就有因。所谓的偶然出奇的事情，我们完全都想不通的事情是不存在，想不通是因为你想不通，并不是客观的事实本身是没有规律的，它有规律，你看不见而已。你是肉眼凡胎啊，你觉得怎么这么蹊跷啊，怎么这么离谱啊，是吧？没有，没有离谱的事情，什么东西都是靠谱的。离谱的事情是我们烦恼，你现在能够做离谱的事情，本来不应该按照你正常的行为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你做出非常反常的事情来说，那是离谱。那即使这个离谱，也是因为你的烦恼积聚到一定的时候一次爆发了。平时你不会老做那种糊涂事，突然一下，是吧？神识昏迷，突然一下头脑发热，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那为什么突然一下会爆发呢？也是积聚的小的烦恼太多，发大病了。好，又绝了别教立别之智入于妙智，这是别教，前面是藏通二教。当体即是某位，进入是某位，啊，细节也是一样的，也都分不同的位置，可能是五品位，也是相似位，有些是分正位，基本上是这三个位置，不能说你一下就到究竟位，没有的啊，不会这样子的，那太快了，他肯定最多到分正位，最多到比如说别教的极果，是吧？相当于原教的什么呢？二行位，十住十行，第二行位，所以他被接，最多被接到这个位置就已经了不得了。哪怕是你在别教里面修到最顶端的、最高的一个阶位，他也就是接到这个被接。但也许有特殊情况啊，就是说原来就已经是原教的人，现在呢为了度众生，暂时显示我是别教的，就这个意思。啊，本来我是极乐世界的，结果阿弥陀佛派你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大家以为哎呦你跟我们也差不多，最多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原来一看哎呦你是文殊菩萨化身了，结果你一被接到等觉去了，甚至直接到妙觉去了，你觉得很蹊跷？不蹊跷啊， 从正常的这个对应关系是这样子的，但里面有些特殊情况啊，是吧？嗯，哪怕是高级干部，有时候也得下基层啊，是吧？并不是中级干部或者其他初级干部去下基层去锻炼，他不同的位置都得去，是吧？但实际上那种话，你说是被接不被接，只是这种表面的现象。实际上他不需要被接，他自然就进入魔会了，因为他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啊，他真实的状态就是那样子的。好，最终十六粗制皆成妙制，被接之后无粗可待，粗都变成妙了啊，粗就不存在了。粗不存在，那么相待的这个粗的智慧就已经不存在，就没有粗可以被带了，是吧？没有这个对待的粗的这个智慧，那么妙实际上也就没有了。没有相待的粗，就没有相待的妙，这个时候粗就是妙，这就是属于绝代的智妙，绝代的妙智。就是当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成了究竟佛了。如果你还有一丝烦恼，或者还有一些烦恼没有破的时候，说明你还没有成究竟佛，你只是到一定的果位而已啊。但这个时候的话，你说成佛也是这个名字而已啊。所谓说成佛不成佛，是对我们众生来讲的，对真正已经成佛的人，你再去讲成佛有必要吗？是吧？哎，我们为什么要有理想啊？是吧？因为我们的现实很残酷，我们得有理想，我们得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吧？当你的理想都已经完成成就的时候，你想有理想都没有了，没办法了，该成就的全部都成就了，你还想啥呢？啊，有时候大家讲啊，如果没有理想，是不是觉得很没意思、很无聊，是吧？我都已经成佛了，我再往上没有位置可再去了，没有空间再发展了，多没意思啊，是吧？那都是人想出来的。你觉得没意思，是你天天就不满足，是吧？到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无这些分别对待，没有这种思考了，你就不会想什么还有意思，还没意思，这又是你的问题了。什么叫做有意思？什么叫做没意思？是吧？对你这种有分别心的时候，有些就是有意思，有些就是没意思。到佛的境界还去想那些东西，太低级了，是吧？都不好意思提了，啊！所以我们人活得有时候很艰难，是吧？还得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好像才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啊！但是要做起来又是那么的难，啊！有时候不得又做些没有意思的事儿，做了呢又后悔，又惭愧，还得忏悔，老忏悔呢。还要想改，又不是那么容易改，忏而不悔，悔而不改，是吧？老是重复的犯这些错误，明白吗？就得慢慢修吧。啊，佛四开粗眼为妙眼者，于经虽说为无眼，无眼不容，就是其他的佛经里面也讲到了无眼，从肉眼一直到佛眼，但是呢，没有开显之后呢，无眼它相互是什么呢？是有差别的。肉眼就是肉眼，天眼就是天眼，慧眼就是慧眼，法眼就是法眼，佛眼就是法眼，每个眼之中它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经过开显之后，所以说发现就那肉眼可以变成天眼，天眼实际上也是法眼，也是慧眼，也是佛眼，它中间是可以连贯起来的，可以融会贯通的，知道吗？是可以打通的。原来觉得平人就是平人，我们就是阶级划分，是吧？你只有这个阶级就永远这阶级，就像印度四种心一样的，你从生到死，从祖祖辈辈到你现在，到你将来未来的这个孙辈，都是这样的，你这个种姓是不可改变的。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的，都是人为所造成的，这是因缘所造成的，这个因缘是可以打破的，是可以改变的啊。发现这个种姓之间最终是可以什么融合的，没问题。无眼不容，是故为粗啊！精精绝了无眼，绝了四眼，就前面的四眼，另入佛眼。啊，经文云：父母所生眼，随得清净；学大成者，虽有肉眼，名为佛眼。你看， 即使是父母所生的肉眼，如果能够得到清净，学了大乘之后，即入眼也能叫做佛眼。当然，你跟真正的佛眼还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已经部分的跟佛眼什么呢？已经相应了，啊，即是觉了肉眼，名为佛眼也。净明云啊，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说，世俗有真天眼者，有佛世尊，不以二相见诸佛国，此即是觉了天眼，即是佛眼也。啊，就《净明经》里面说到，他当然里面有个典故，就说那什么天眼第一啊，那个叫什么尊者啊，阿那律是不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声闻弟子，天眼第一。但是他天眼第一到了维摩诘居士这里呢，你这个不是真正的天眼啊，他观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的阿摩罗果，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到了菩萨境界，他这个所谓的天眼还是有什么有分别，所以他这里是有二相，知道吗？整个维摩诘经主要是讲的是叫什么不二法门。所以为什么这些大阿罗汉啊，甚至包括某些菩萨，到去维摩诘居士这里去问疾的时候，去看望他的时候，老多挨他的刺，是吧？一看见就批评，有些人都不敢去了。哎呀，那怎么不敢去啊？他说原来，就给他讲了个故事啊。原来我曾经在某个时候碰上维摩诘居士，结果维摩诘居士就跟我讲，你这个地方有问题呀，修的还不够啊，你这个能叫天眼吗？分别心这么大，是吧？结果几下就把他问倒了，他就不敢去了，不好意思去，去了又得挨训，是吧？当然这是按照我们人的这种感情情感去描述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说这些那就是声闻菩萨好像这么就怕着维摩诘居士教训，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不够格去啊什么呢慰问维摩诘居士。他只是通过这么一种事迹或者去问疾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情节去表达佛法。他背后要表达的佛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敢去呢？因为没有达到不二法门的境界。如果真正能达到不二法门，你才能跟维摩诘居士什么呢相应。你相应平等了，你才说实话是吧，才能去问疾。你不是那个等级的，你去算了吧。所以说愿得如世尊，只有世尊，只有佛才是真正的天眼。其他的天眼从就近角度来说都不是真天眼。那么意思说这里的天眼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啊？是以佛眼作为标准，因为只有佛眼才能不见二相，这是佛的境界，是吧？所以他真正的天眼就是佛眼。所谓一般的我们认为的天眼跟佛眼是有距离，那差得太远了啊。愿得如世尊慧眼第一经，这是讲到慧眼了，即是觉了慧眼能得入妙。所以真正的慧眼看来也不是声闻的境界啊，声闻的慧眼的话到了佛这里简直就不算慧眼了啊，你那么的一点小智慧不值一提啊。觉法眼入妙者，边际智盲也啊，就是已经离妙觉智只差一个等级，就是已经到达等觉的位置了，知道吗？等觉就是什么叫做边际啊？就离这个妙觉离佛果只差一点点，就挨着边了，智慧即将圆满，这才是真正能够觉法眼入妙，从法眼直接什么进入到佛眼之中啊。否则的话呢它都不够格啊。四眼融入佛眼，继而禅照。佛眼就是能够继而禅照，有些是继而不照，有些是照而不继，或者继照不够平等，所以它就达不了。至于什么像肉眼又没有继也没有照，天眼也没有寂也没有照。什么是寂啊？慧眼。什么是照啊？法眼。什么是寂照同时寂照平等啊？佛眼。 什么寂灭嘛，烦恼寂灭了，知道吗？什么是照啊？智慧，智慧才能照世界。你没有烦恼了，你才能有智慧出来。你这烦恼都没心，你说你有多大智慧？啊，不可能的，是吧？光嘴上说的智慧，光讲些文字语言的智慧没有用，得修，修到那种程度，真正服烦恼，真正断烦恼，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智慧才会出来，他内心的这种新的智慧光明才会出来。啊，就是这个烦恼的敌人没有消灭，你内心的这个佛性它是显现不出来的，他一直都被这些烦恼尘垢所什么所包裹了，他光明是出不来的。啊，后面呢你可能破了一点点智慧，只是其中一小块出了一些光明，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被包裹了，你光明不能完全的呈现出来。所以说虽然有照，但是呢照不完整，不究竟。所以这是菩萨境界，菩萨所以为什么得一个等级一个等级的往上修呢？还得把余下的这些没有被破的烦恼，更深层次的无明的烦恼，哎，一点点把它清除掉，最终把所有的烦恼，最后啊，一念无明烦恼全部除掉了，完全就是非常啊透彻圆满，才是究竟的智慧啊。这就是边际智嘛，就相当于等觉，等觉离佛就差一个位置，就差最后一念无明，把这最后一念无明破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故文亦云啊，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本来是声闻法啦，是诸经之王，是吧？你经过开显之后，哎，声闻法既然就已完全就提升到什么跟佛法等同的这个地位了啊？为什么能够提？是吧？因为你开悟了，因为你有智慧了，有佛的智慧了，所以只有原教的这么一种智慧，才能让他提炼到那种程度，提升到那种阶段，普通的智慧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我们佛法不是也讲什么讲加持嘛，是吧？你要能够被加持，加持力越大，你进步的速度就越快。那也不是佛想加持就加持，你得被加持才行，就是你这个根基得足够，知道吗？不然这一加持你受不了啊，是吧？打个比方，你这个小瓶子，你要把大海水装进去，你装得下吗？装不下，是吧？这个蚂蚁想把这个河水都喝干，你早撑死了。你不够量，是吧？所以能够被加持的，就是你具有这种能量，具有这种容量才行，具有这种素质才行。我们就说啊，是啊，佛要加持我，怎么？你加持是佛也加持，能够加持你就那么一点点，没办法。佛发现你这个瓶子太小，只能装这么多水。他都已经给你装满了，你再哎呀加持我，继续加持我，你也不换一个更大的瓶子来装，你自己不好好修，不努力，不自我突破，佛想加持你加持得了？加持不了，是吧？所以什么东西都是相应的，知道吧？我们在祈求佛的时候，实际上首先是应该让自己先强大起来，你强大起来，你才有更多的这种因缘去接受佛法对我们的一种加持力。这里也是，是吧？你能提升到哪种阶段？有些是直接从肉眼修成天眼，有些从肉眼可能直接就进入慧眼，有些肉眼法眼直接到佛眼的也有，但这种概率就会越来越低吧，是吧？你再往上提一个层级，可能从天眼到慧眼，它就离得比较近，它就比较容易进入。比如说你上天，升天，你如果是欲界天，修个什么十善业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到四无色界天，必须要修什么四禅八定，你得修世间的禅定，没有禅定你是升不到色界无色界天。那么好，出世间的禅定跟世间的禅定之间，它是不是距离就近了？你在欲界的众生，你禅定从来都没修，世间的禅定都没有，你想一下就突破到出世间的禅定，谈何容易啊？啊，你想跳级啊，连跳多少级啊，太难了，是吧？你不够优秀，你是跳不了级的，那种概率是很低的，啊，多少亿人之中可能才拿那么几个人而已，轮不到你的头上，啊，所以说我们都得想想，都得去好好努力啊。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处的位置很卑微， 我们虽然是末法时代，佛也进不着了，是吧？啊，什么优秀的法师说实话也碰不上，什么高僧大德你也一般也没什么机会，即使人家在这里你也见不着，见着了人家跟你也没什么缘分，是吧？他说的话我们也听不懂，甚至人家都一看你这样子都不愿说话。这不是说不慈悲，这个师父怎么对我这么冷漠啊？是吗？一看你就不是那个根基，说来白说，真的吗？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弄得不好说还不如不说。不说的话你还少些疑惑，说了你疑惑更多，是不是？你这东西，比如说你这从来就是很穷的人，突然一下暴富了，弄得不好你出问题，知道吗？你接不住。所以师父一看，哎呀，你这没有福报的人，我拿法宝给你，拿来这个大宝贝给你，回去肯定得出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使，是吧？这暴富弄得不好，拿来就是挥霍啊，浪费啊，弄把自己的人的恶性给激发出来了，反而。原来是没有钱，现在有钱就做坏事，是吗？原来是没有权，反正老百姓干不了什么多大坏事，有钱了啊，那好，权力什么是膨胀啊，欲望膨胀，能做更多的事了，佛祖会反正也一般人也干涉不了你，管不了你，就这样子，就这个意思。等你真正有德性的时候，你才能去拥有这些东西，你才能运用自如，能够把它真正的正面的这种作用发挥出来，否则你没有的话，你全部都是把它负面作用发挥出来，是吧？用到非法之处处去了，啊，因为本身就是非法的，就是我们跟正法是不合，合合性太低，合合度太低，所以一旦遇到什么其他的分外、非分的东西、非分之财，或者非分的这种权利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自我约束的。所以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做个老老实实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比较安全，慢慢修吧。你得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才可能拥有这个能力。你没有积累，你干嘛着急呀？你着急最终不是害了自己吗？是吧？反过来你还责备，这师父不慈悲啊，这个老和尚对我你看一点都不搭理，你看拿这么多钱供养我，这么发心啊，是吧？师父让我办什么事我都这么办了，一看你不行，不亲近啊，就跟达摩祖师见到这个梁武帝一样的，是吧？梁武帝何等人啊，是吧？贵为皇帝，所谓的菩萨皇帝，在他这里觉得根本就不是法器，不入我的法眼。那梁武帝心中得多大的嗔怒心，心中多埋怨，太傲慢了嘛，是吧？看不起人嘛，什么怎么着？后来这个智公禅师给他一点醒，他才服气。好的，身边还有一个高僧，是吧？给他点醒一下，否则的话，你说内心得多烦恼啊！我在这里都已经是一国之尊，在佛法之中，那虔诚这种修行，大家都是举世公认的。既然到你这里，这好像是一文不值，是吧？太欺负我们中国人了嘛，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行，法器不够，啊。好了，我们大家先休息几分钟啊，回头我们再来。阿弥陀佛。